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0年4月22日，今天是礼拜四。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跟我们的里面要谈的内容有点这个区隔哈。那因为其实这对赵少康很不礼貌了。赵少康今天因为世界地球日，他在这个一个记者会上面，然后被问到参选的问题，其实包括他去的大甲妈祖那边也是一样。好，就记者明着是要问这个赵少康参选，可是真正要问的问题是韩国瑜要不要选，就变成这样子。那当然下个礼拜三赵少康在国民党的那个中常会的演讲基本上是个秀，好，你也不用期待在那个演讲里面 会怎么样啊，你国民党连门都不敢开啊，真是丢脸。那你看昨天国民党中常委在那边耍宝，可是赵少康下礼拜去演讲那个是连直播都没有。好，所以国民党是一个很封闭很保守很退步，蓝色是扣分的颜色啊。好，所以我希望韩国瑜连考虑都不要考虑，这没什么好考虑的。现在台面上在卡赵少康的这些人，他不是这么讨厌赵少康。好，赵先人员虽然没有说很好，可是也没有那么差。为什么这么多中常委，当然赵先说要改革中常会什么，当然得罪一些人，那为什么大家都冲着赵先来发难呢？卡赵就是在卡韩啊，韩如果误判形势说啊少康兄不能选，那我来选，那你就等着被屠宰吧。好，这个党其实基本上来我们来现在跟我们，所以这个希望韩国瑜不要去选党主席啊，蓝色是扣分的颜色啊，绿色是原谅的颜色啊，这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来，我们先跟大陆的朋友来连线。来，你好，
你好，
福建的袁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慧文哥。
来，袁先生，你可不可以再大点声来？
好，你听得见吗？
可以，来，你请说来。
就是先从就是对台湾的这个整体印象来说吧，就是说，就是说，从我们小时候所了解的，就是。读书读的，就是、台湾啊，阿里山月塔，就觉得台湾是个很
好的。那个袁先生，袁先生，你不能用、你不能用耳机，不能用免持听筒，嘿。
哦。
不能用耳机，不能用免持听筒，你的那个我已经开到最大的，你还是有点那个，嘿。
不能用耳机是吗？
对，嘿。
听不见是吗？
不能用耳机。
听得见啊。
嘿，袁先生。不能用耳机，不能用免持听筒了，嘿。
好的，你稍等一下。
嘿，
我耳机关一下哈。
耳机关一下，嘿。我们现在连线的是
您的，您能够再连一下吗？
我再打过去给你哈，你等我一下哈，我现在拨过去哈，谢谢那个袁先生来。嘿，这听到没有？那个不管是用我们台湾的室内电话，或是用微信或 LINE 什么的，那个免持听筒跟耳机是那个讯号会有很大的影响。哎，Hello， 你好。
喂，
嘿，福建的袁先生，你好。袁先生，嘿，袁先生，你在线上吗 ？Hello， 袁先生，你有听到吗？我没有听到，嘿， 这个原先你这个，哎，这个是耳机的问题吗？来来来，我们再试一试，嘿。你好，喂喂喂，
喂喂喂喂，
袁宪，嘿，你好，你有听到吗？哎，你不会这么不给力吧？哎，这个福建不是状况不错吗？这么不给力，来来来，我们换另外一位朋友来，这个不行，来，这个是辽宁的张先生来。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先生，你好，
是，
你好，
辽宁的张先生，你好。
对对对，我是常年在北京生活的辽宁人，
所以你现在人在北京就对了。
对，
好，
北漂生活已经好多年了。
来来来来来来，张先来，我们来答题来。
那个第一题好吧。这个首先我没有去过台湾，然后也没有深入接触过台湾人，但是我这些年呢在各地旅行也遇到过好多台湾游客。
嗯哼，
然后台湾人给我的直接印象的话，大多是比较谦逊、礼貌、和善。但是自打这个2018年开始，我开始看这个台湾政论节目之后呢，我就发现台湾坏人也有好多呀，这个政客、名嘴、网红、黑心商人、煽动是非、胡说八道的也一大把嘛，1450洗脑带风向，对吧？
嗨，
然后要是说到对台湾这个整体印象呢，我感觉台湾这个社会发展程度还是比大陆要成熟的。然后好多地方我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去看嘛，感觉这个台湾可能好多政策方面的会更人性化一些，但是这个我感觉更多的是台湾这个发展的时间比大陆长嘛，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先后的问题。大陆今后会赶上来，我是这样看的。
好，那优点呢？优点讲讲。
优点的话，我是这样看的，因为我感觉两岸这个制度也不同嘛，实际上是一个对照组。两岸各自的优点，实际上就是两岸各自的缺点。台湾这一边呢，台湾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民主多元嘛，然后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发声，公开为自己发声，公开去捍卫他自己的权益嘛。但是能否捍卫成功，这就不好说了。比如说国民党的党产是吧？然后像是选举的话，是台湾人的权利嘛，宝贵的权利嘛。但是这个台湾人选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呢？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都是烂咖，对吧？这只能说明这个台湾这个选民的整体素质还是不行嘛。然后像是大陆这边的优点呢，就是像实际上之前很多大陆朋友都有说过，就是大陆的这个政策呀，还很有长远性、一贯性，然后能够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相对来讲，这个缺点呢，就是可能会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然后这些少部分人呢，可能利益被牺牲之后呢，也很难为自己发声。然后，像是说是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大陆的这个政治实际上是精英政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而且好多高材生在政府高层，他们可能在同一个领域工作几十年，做出的政策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会非常有远见性。
好，
这我感觉是大陆这方面的是这样。
来，张先来，我们谈谈那个共机扰台跟这个武统来。
共机扰台的话，台湾这边叫共机扰台嘛，我们这边叫解放军军机绕台。然后我也看过一些分析，我知道这个事情，也一直在关注。我感觉大陆这一边呢，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感觉可能主要还是去对美国去做一些表态，然后顺便震慑台湾。这两个项都是必要项，因为反正是要飞出去嘛，那就顺便飞台湾嘛，对吧？一举两得嘛。然后我感觉就是从去年这个一架两架军机过来开始，到今年这个25架军机，包括这个辽宁舰从北面这个绕过来，他现在这个相当于是我感觉已经从普通的骚扰逐渐变成备战了。我想台湾这边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
就是解放军的这个在逐渐加码嘛，
被打的准备就对了。
这么说好像
对。那你谈谈武统，你觉得武统你的看法呢？
现阶段这个情况，我是不赞成武统的，但是我不是没有原则的不赞成武统。 因为那个因为大陆这面的话，站在大陆的立场来看的话，是要划设底线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放弃武统，即使是合同和平谈判，也要以武统为后盾，武统是最后手段。有那个站在大陆的立场看，武统这个选项是不能够放弃的。但是我原则上是不。
好，来张先生，最后请你补充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来请你最后补充你的看法跟意见，来谢谢。来，
我个人有一点观点啊，因为我感觉懂得历史的人的话，他应该就会了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是高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台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个是民族利益，是国家利益，但是台湾对抗大陆，我所感觉到的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对抗。那这两种思维它本身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说是意识形态能够成功的话，那美国南方就不会独立了，克里米亚也不会并入俄罗斯了，对吧？
美国 南方有谁独立啊？
就是我说的是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南方
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了，大哥。你把它跟克里米亚放在一起比，你这个也，你稿子写的太烂了吧。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他们虽然说这个跨度很长，但是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去打了这场战争嘛。美国北方要统一南方嘛，俄罗斯要统一克里米亚嘛，因为克里米亚大多数也是俄罗斯人嘛。
哎，好，
这是我的观点嘛。
谢谢张先生，张燕，你看就跟聊天一样嘛，没什么好紧张的嘛，也不用我也没有必要，我也不会打断你嘛，对不对？
啊，好的，好的。
嗨呀。张燕，谢谢啦，因为我们哦，我们两个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通话，好不好？我非常感谢你来捧场，因为我后面还有7000多人在排队，这个一天轮两个要轮很多年，嘿，谢谢你，谢谢张先生，
好的，
感谢你的捧场哈，谢谢你，好，谢谢我们辽宁的张先，他今天微信我说混哥你会不会打断我讲话，然后这个他稿子都写好了，就是别这么正式，我也会怕，就是聊天，好不好？来。不是耳机出问题，那你把耳机拿掉就好啦。袁先生，你这不是很好笑吗？耳机出问题就耳机拿掉啊。这个是什么？这个福建原先留话给我说，今天耳机出了问题，实在对不起。那耳机出问题就把耳机拿掉，直接讲不就可以了吗？啊，这个福建的原先生是先金马贤啊，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嘿？我再打一次啊，因为如果真的他不接，我也没办法了哈。来。你好，
喂，
哎，袁先生，
哎，辉文哥，
那耳机坏掉，把耳机拿掉就好了，你怎么好玩啊？
哎，实在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怯场了？
哦，有一点，因为第一次连线，
谁都不是第一，但我刚跟辽宁那个不是也第一次？
哦，谢谢。
你不要被我吓到，我是看起来很坏，我人是很好的，嘿。来，袁先生，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啊？
有准备，
有准备就来啊！怕什么？来，就当聊天一样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好的，
来。
那我们就说到台湾的印象嘛，就觉得，就是说台湾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就是说继承啊、保存，就很多遗留下的东西保存的比较好。
嗯，
就这我是认为是说对台湾的印象就这样比较好。
好。
嗯，那至于说到就是说，像大陆跟台湾之间。就是好政府之间有什么好借鉴的话，我觉得是，像大陆的，先说大陆政府吧。大陆政府的话，就是在政策的一些前瞻性，还有就是整个政府的执行力，还有就是在就是整合国家的资源上，我觉得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吧。
好
啊，在这点上比较好。
OK，
台湾呢，我觉得优点是在于就。值得借鉴就是在于社会上，比如说台湾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比如说它在多元化的时候诞生出了很多，就是说 非政府性的这种非盈利性的这种民间团体，
嗯，
这种工会组织，我觉得这些组织的话，在于监督这个社会的就是政府，还有就是社会的透明度上
，OK，
我觉得是很值得大陆的参考。
好，来那个。原先我们谈一下那个共济扰台跟武统台湾，你的看法？
共济扰台，我觉得就两点吧，就是一个是军事方面嘛，因为解放军他一个是在南海的地区，他也需要一个训练。
好，
我觉得是，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政治性的，就是说，从也是警告这个蔡英文政府吧，就是说不要再触及大陆的一个。
那原先这个警告有用吗？
就是说只能是说作为一个警告嘛。
没有，我问你警告有用吗？你怎么不回答呢？有用就有用，没用就没用，怎么就警告？
我觉得就是说总要表态吧，一定也要这样、
就是表态，但是不见得有用就对了。来原先那武统你有什么看法？
武统的话，我觉得是不管是两岸老百姓愿意看到，不管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我觉得损失的伤害都是老百姓。
没错，而且这个影响是这个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办法那个。来，刘渊，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来？
补充的话，我就是认为，我觉得是就站在台湾的角度嘛，我觉得为前十年大陆是这种大踏步的这种发展和进步吧，就是不单单是大陆啦，就未来。可能就是在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就是亚洲在不断的崛起嘛，就是台湾作为亚洲的一员，就将来台湾就是在亚洲崛起过程当中，我觉得要承担什么样一个角色。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台湾和大陆这么的近，离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的近，如果说不能够就是说进一步的合作和发展，如果继续对立下去，那么台湾的将来的方向和这个前景又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
好
台湾政府还有就台湾年轻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吧。
袁健，你最后这个讲的比前面好很多，但是袁健，我有点要跟你补充一下，你刚刚讲说我们的这个什么 NGO 跟那个什么非政府的那些团体什么的哈。这个恐怕你有所不知，因为我们台湾这些年来，这些年来就是被一些什么叉叉团体的、圈圈团体的这个制约哈，这个约束抗衡哈，我不能说责任通通怪他们了，但是台湾这几十年来的空转哦，他们贡献了不少。就你从大陆看去，哎，这些团体像不错，我们在这边是在被那些团体快烦死了，真的是这样。你给你参考了，好不好？谢谢袁先生，
好，
谢谢你，好，谢谢，拜拜，谢谢你，好，谢谢福建的袁先生。你从大陆看，哎，好像有这些团体百花齐放，好像很好啊。但是我有时候我都觉得那些团体说，那你们到底是拎到底是不样呢？啊，国民党执政你也不满意，民进党执政也不满意，那你们执政好了，盖这个你也不要，盖那个你也不要，那你到底要什么？啊，你不是政府的要听你的，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又不是总统啊，听你的都要听你的，一步都不能让，你是谁啊？就有时候看到那些团体哦，你看蔡总统当年提名那个司法院正副院长，一堆人有意见啊，你有什么意见？一些大学教授看得在一头雾水，你有什么意见？一定要是你的人，一定要是你的老师上去你才没意见，哪有这种事情啊？太贱了吧。你提名别的我都反对，你要提名我的老师，你不提名我的老师，你这两个都是走狗，这两个都是坏蛋，哪有这种事情啊？好，所以这太可笑了哈。那你所以台湾的什么团体哈？啊，来，我们来看蔡总统哈，这个蔡政府贵美日哈，我跟大家讲过，这他的整体的国家的战略是错的。好，就像刚刚原先讲的很好啊，你在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即将成为第一大。美国的衰败是可以预见的啦，我也不知道美国为什么烂成这样。你在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旁边，你每天跟他对着干，我不晓得为什么。你的最大的贸易顺差，你有200万人住在他那里， 然后你从他那边赚那么多钱，你的出口有40几%是卖给他，然后你每天在骂他，这到底是哪一招啊？好，那我们的战略错的时候，看到大陆就很硬啊，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跪下来，就真的没办法。我们来看这个南韩抗议这个日本的核废水，这个社会力量是非常感人的。来，阿志，我们放全玉幕给大家看，来，谢谢。你看这个南韩，好，他们去日本驻南韩的大使馆抗议，好，南韩的政府、南韩的外交部也有动作，好，就说哎，这日本这样子，各个大使啊，各种的该抗议的他们也有处理，民众自动自发，南韩的渔民啊出动100多艘的渔船抗议啊，因为就在他们旁边啊，日本的核废水对南韩的影响一定是最直接的嘛，人家100多艘的渔船出海，但是他不是跑去日本啊，好，他是在他们沿海那边这个一个示威一个表态，南韩的民众剃头发剃光头，好，落发，好，就是非常好，这个民族性非常强的这个抗议，好，对日本口诛笔伐，包括前两天我跟大家讲的南韩的慰安妇，好，他们在南韩控告日本政府，好，但南韩的司法也非常的烂，跟我们台湾司法一样烂，烂到爆，听说我们的司法院要找人拍电影，拍什么电影啊？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骂，不知道从何骂起，南韩的司法这个我们有空再谈，100多艘的南韩的渔船的抗议啊，好，所以你看看南韩，来阿志，我们把它切回来，你看看南韩，再看看我们自己啊，好，昨天新党啊，侯汉廷他们跑去抗议，这个小猫两三只真可怜。我们看大陆的外交部，大陆外交部说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这个就够呛了。好，你看看人家华春莹，你看人家赵立坚，这他们的外交部有三个发言人，这两个是比较硬的，人家是什么态度？你看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啊，欧江安那是什么态度？看到大陆就开始骂，而且外交部在无招谢的时候，先都讲中华民国台湾，不要脸啊，哪有什么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是怎样？是丢你的脸吗？欧江安，哪有什么中华民国台湾啊？中华民国台湾国军吗？有这种事情吗？你当外交部不要脸的时候，这个国家没什么好期待的。人家大陆外交部敢去呛日本，你敢呛吗？你看昨天新党那个呛日本小猫两三只啊，我还是给侯汉廷他们鼓励啊。那其他政党呢？我都不太好意思骂这个会扣分的这个党啊。那你们的抗议在哪里？啊，你看看南韩的抗议，看看大陆外交部的那个坚定的态度，再看看我们的总统府、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驻日代表。所以很简单嘛，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今天这个核电厂的核废水是大陆的核电厂放的，我看早就完蛋了。啊，什么林非凡啊、陈伟霆早就冲出来了。咦，日本大哥哥放的啊，大哥点点啊，这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丢脸哈。我们看这个驻日代表谢长廷，这没有写错，他就是帮助的驻哈。谢长廷说啊，台湾也有核废水，嗯，卡扎贡哎。所以日本他是经不起检验的，日本他找的美国爸爸，好，日本的爸爸也是美国，我们的爸爸也是美国，好，但是日本贵美国，我们也贵美国，但我们连日本一起贵，好，所以我们比日本还不如啊。台湾也有核废水，这是我们的驻日代表讲的。那日本说核废水没问题，那你就不要排放啊，你日本有1亿多人，一人发一瓶就好了，大家一起喝下去啊。欸，你不是说没问题吗？没问题，你为什么要从2年之后，他要分批，要连续排放30年呢？为什么他要分批30年排放？为什么？因为太毒了啊，所以30年慢慢的放这样啊。30年后我不知道在哪里呀，啊，哎，我可能这个点点点了，我们傻子你，哎啊，我们的驻代表说台湾有核废水在哪里？好，结果这个原能会的主委昨天打脸了谢长廷，那这是民进党的发言人谢佩芬，他呛国民党说国民党挺重启核四，却反对日本的核废水，讲的也没错啊。但是重启核四这个公投啊，其实跟国民党没关系啊， 好，所以谢佩芬我觉得他当发言人是非常不适合，他比较适合幕僚类型的工作。好，他的口条实在是不行了、啊。啊，讲的很多也是唯心之论哦，你把它摆错位置，但是没办法，民党另外一个发言人他最近因为这个八千的风波啊，啊上不了台面哦。那谢佩芬的发言实在很差，但是他我跟各位讲，他私底下人是很好，我跟他录影同台几次，非常客气的人哈、哦。但是遇到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哈、哦，他经常抓不到重点啊，就为了辩护而辩护，那就叫做硬凹啊。好、啊，这个谢佩芬是非常的可惜哈。哦那你去骂国民党，问题是现在民进党执政，你民进党说要飞核家园，遇到日本就叫大哥哥，你也前后矛盾啊！啊，你说人家有问题啊，你都没问题吗？这个很奇怪。当然核能这个核废水，它只是所有的这些这个什么减碳呐、啊、核能呐、啊、这种能源转型，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呢、啊。啊，但是我要大家看的是看看。我们邻近的大陆跟南韩人家的态度是什么，你再看看美国的态度，美国赞成啊，美国就是这种国家，离我这么远，日本、哦、我跟他互有这个联系、哦、那我就赞成了，美国就这样，美国是没有标准的人啊，就像那个巴黎气候协定，他说来就来，他说走就走啊，我们要进军阿富汗一去二十年，说走就走啊，我们要撤军了、啊、管你的，关我什么事啊，就这样，越南也是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就跪下来，我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哈、哦。来，我们看看这个香港，好、哦、，KH 停 HK， 陈其迈你还记得吗？啊，对不起 ，KH 停 HK， 那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可以质询一下吗？可以拿那一张《苹果日报》的那个报纸质询一下，这样、啊、你半年了，你停什么？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有国际观吗？哦，看到香港的反送中，就等于有国际观吗？哦，这个陈其迈这种就是标准的消费香港、啊、我们看这个新疆哈、哦，哎、欸、啊，你不是挺新疆？其实真正的挺新疆就是说，你譬如说演艺圈，好、哦，大部分的人艺人都跟这个那些厂牌解约了嘛，好、哦，那国际大厂什么圈圈啊、叉叉都跟他们解约。好，因为这些大厂呢，他们是挺新疆的，好，反对这个血棉花的，好，所以艺人跟他解约。换句话说，这些艺人他就是跟大陆站在同一边嘛，对不对？就我们觉得你们这些企业很莫名其妙啦，为什么这个哈、哦、污蔑新疆啦？为什么讲什么血棉花什么的？那我们做了什么？啊？请问台湾做了什么？就新疆这件事情，蔡总统做了什么？啊，我们跟新疆人民站在一起，啊，我们挺新疆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啊，啊，有没有人可以教我一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还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蔡总统，啊，不是挺新疆吗？你到底挺新疆的什么？啊，这我觉得真的是很卑微了，我们也真的很无奈了。我们看当年哈、哦，达赖喇嘛来，2009年，他2009年来到现在十几年都没来了。当年达赖喇嘛来为我们祈福，因为八八风灾的关系，为我们祈福。马总统没见他，马总统被骂死啊！哎，你怎么不敢见达赖？你看到大陆就跪下来？哇，马英九被骂的狗血淋头啊！啊，请问蔡总统执政不是五年了吗？请问达赖喇嘛有来吗？啊、来，我怎么不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慈祥的长者、啊、他最近这几年已经比较没有在那像当年一开始那样的这个、哦、所以他为什么不能来？为什么 ？Freddy，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不是认识达赖喇嘛吗 ？Freddy 不只认识达赖喇嘛，他还认识热比亚嘞。你看看在。新疆在西藏在香港的议题上我们有多么的丢人啊，我们挺也不敢挺，我们反也不敢反啊，不是这样子吗？你再想一想嘛，新疆西藏香港在这个重要的议题，这些重要的议题上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消费人家？就像那个香港的学生会长讲的，民进党用香港人的血骗台湾人的票。啊，还是大家都觉得无感啊？你看人家抗议成这样子，我也很好奇啊。我改天遇到龙介，我再问他一下。哎，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去告那个慰安妇，告叫日本赔啊？你看人家南韩都一直告啊，逼日本要赔啊。啊，我们不是也有慰安妇吗？为什么不去帮慰安妇？因为很多慰安妇的这个长辈都已经离开了啊，至少他还有家属在啊。就你不那补偿要赔偿啊？那日本为什么都不理我们啊？日本去理南韩，所以南韩被抓去的叫慰安妇，我们台湾这边的既然有独派说我们的慰安妇是自愿的 啊，你这些独派的叉叉哈。你如果说慰安妇是自愿的哦，我可以安排你去八大行业，你也去当自愿的、啊。你不是被自愿都买来那么安排啊？怎么连这种插话都讲得出来呢？慰安妇还有自愿的、哦？哎，你们看咋讲哎？鬼扯，垃圾啊！你看看人家南韩，我不说一定要跟日本对着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看看人家在重要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啊？大哥哥，看到美国就跪下来，看到日本也跪下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啊，你觉得这样美国跟日本会看得起我们吗？你台湾有求于我，你看到我就用跪的，你觉得美国日本会看得起我吗？你觉得对岸的大陆同胞会看得起我们吗？看到大陆都 keep put keep 跳跳，看到美国跟日本都跪下来。卖去日本的香蕉凤梨出问题，赶快销毁，很怕得罪日本啊！日本卖给你们的脱贼哦，马上就销毁，拍谁拍谁打工作业。卖去大陆的凤梨出问题，讲了这么多次，哎，该硬的不硬，该软的不软嘛。好，这就说蔡政府这个哈、哦，来，我们进广告。贝蒂晚餐，我是陈慧文。这一段跟大家谈 TVBS 昨天公布的泰鲁格号事件之后最新的民调，我真的觉得真的台湾没有是非吗？好，真实在是太悲哀了。那在这个民调里面呢，问到泰鲁格号的这个悲剧，林佳龙应不应该下台？应该下台 49%， 很巧合啊， 49 条人命、啊、认为林佳龙应该下台的 49%，不应该下台的 37%。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大悲无言啊。好，就是说你一点很悲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你是讲不出话来的。真的是无言以对啊。你看我请阿志放这两张照片，林佳龙笑成这样子，笑得这么开怀啊。林佳龙，你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你跟王国彩怎么笑得出来呢？可是看到 T 台这个民调数字，林佳龙当然笑得出来啊！有37%的人认为他不应该下台、欸，啊，我很想请问37%，你认为林佳龙不应该下台的人，那49条人命是该死的吗？林佳龙下台是一个这个最基本，你没什么好讲的。我这样讲我很抱歉呐、啊，希望这个董小姐哈、哦、能够原谅我。普悠玛18条人命，交通部长下台啊。普悠玛2018年10月21，那个是陈菊的爱将叫吴鸿谋啊，非常有名啊。吴鸿谋的有名不是在于他做的什么，是他每次脱贼每次都升官。脱贼越大，升官越大，我这个太厉害了。18条人命，交通部长下台；49条人命，也是交通部长下台。你到底这是什么逻辑呢？然后有37%的人说林佳龙是不用下台的。你这37%的人哦，你们有没有考量到罹难者家属的感受啊？你认为林佳龙不应该下台？难道他应该升官吗？他应该当行政院长啊？ 还是他一边当交通部长，一边继续去搞李登辉？还是你都没看？哈，正常发挥没看，庶民大头家没看，新闻大八卦也没看，飞碟晚餐也没看，陈慧文直播也没看，慧文看社会立马我们在，你根本不晓得林佳龙在搞什么。他没有专心的在当交通部长啦。我就不晓得国民党立院党团你们记者会怎么都开这么烂呢？你拿去抄没关系啊，这又没有什么版权著作权利。你看到我讲到的重点，你不去用，你让林佳龙去做大内宣、大外宣，很像讲的哇，林佳龙就行扣的啦，哈，都在那个事故现场什么指挥什么的，然后还去动员交通部的那些所属的工会慰留他，连蔡黄狼都跑出来慰留他，蔡黄狼。我是没时间跟你干掉你啊！你还好意思跑出来啊？你是会什么？你那百分之百抽用的东西，你还敢跑出来？台车，你会台车？你会台车的什么东西？你都是民进党抽用给你的，你还敢出来慰留林佳龙？我再讲一遍哈，所有在这一次事件里面帮林佳龙讲话的、擦脂抹粉的，你们真的很糟糕啊！共机关下回有37%的人认为林佳龙不用下台、欸。我讲句实话，他下台都不够啊。如同王佑正讲的，他有法律责任要法办的、啊。怎么会是下台而已？你在一起，你甚至都认为他不用下台。你是扯东他给带去啊。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好，就林佳龙不用下台，那谁下台？台铁没局长啊，台铁局长三个多月不补人，那他觉得不重要，不补人啊。那林佳龙下台还被慰留啊？这。社会演变到这个地步，就真的是整贵州海钓料整组都烂掉了。这没有什么好谈，如果37%认为林佳龙不用下台，不应该下台，这37%朋友，你们在想什么呢？哈，林佳龙做得很好，一边当交通部长，一边去收割李登辉的这个政治资本。林佳龙做得很好，他学的跟交通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把他台中市政府的龙团队，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写龙加班，专业一点好不好？就以前都叫龙团队，为什么突然叫龙加班？随便啦、啊。他把他的团队通通塞到交通部莫名其妙的位置里，没有一个是专业的。然后把交通部的常任文官给赶走，有人含愤退休，调我当参事，我不要，我退休我爽，我不要当参事。你把我的主官拔掉，我不要在林佳龙的下面做事情。有这种有风骨的交通部的事务官啊，我退休总可以吧？你要我的位置拿去啊，稀罕啊，你要拿去，你要抢位置给你啊，我不做总可以吧？有风骨。林佳龙胡搞瞎搞，他跟蔡黄狼一样，完全没有交通的专业，他跑去做那个位置。出了这种事情，然后你说他不应该下台？他有专心当交通部长吗？他不知道吗？王国才，你敢说你不知道吗？去年的十月，现场的工地就讲，哎，这将来拢无违例，那拢无栅栏。去年十月就发现了，去年十二月报交通部被查，今年的一月，那个转弯的地方卡了一台车在那里呀、啊。花莲地检署说卡了两次。有一个有照片，一个没照片，卡了两次，表示那个转弯是有问题的嘛？你谁没过来嘛？去年的十月、去年的十二月、今年的一月，你至少有三四次机会可以去弥补这个缺失。去年的十二月，侯栋跟瑞芳摊方，你看那边坡刷进险了，你就知道那个有问题的嘛。在那个侯栋瑞芳的那个摊方里面，台铁就在造假了， 他们早就知道了、啊。那时候台铁还做假新闻啊，哎呀，那个电联车的司机员好机警啊，机警你个头啊，你们早就知道了、啊，早就知道这一个地点是危险的，会崩塌的。结果那一天真的塌了。那那个司机有什么好表扬的？你明明知道前面这里楼就危险嘛，你还是照开啊。只是那一次运气很好，没有砸到车子，没有人伤亡啊。安内公林佳龙不用下台、啊。如果请阿志放这两张，你看林佳龙笑得这么开心呢、啊？啊，阿志，你把它改全画面好了，我快受不了了。洪金，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世界？就我们能够替家属、替罹难者做什么？就是你们这37%认为林佳龙不应该下台。我跟你讲啦，我很清楚啦，这37%认为啊，阿志就摆在这边啊，就这个画面就停在这里。嘿，37%认为林佳龙不用下台的哈。我跟你讲，我猜你们是希望韩国瑜下台了。啊、马英九下台，国民党要负责了。那不，我不太懂，你们觉得林佳龙不用下台的意思是什么？我看不懂啊。林喜武的跨新闻没了，那个是可以不用发生的。你看那个台铁那个处长讲什么？那我们本来就不用围篱啊，谁跟你讲本来不用？那你既然敢跟我讲说本来就不用围篱，你现在在现场盖围篱干嘛？你看到林佳龙笑得这么开心，然后你的民调告诉我说37%人认为林佳龙是不用下台的，那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在哪里？我听说是一个大陆的不知道什么作家讲的，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跟你讲，台湾最美的风景是民调，不是人啊。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民调。林佳龙一定笑得出来啊！经过他的团队，经过他的操作，经过电子报没有大脑的，只要你网络声量写什么，他就写什么。我也不晓得网络声量到底怎么调查的，他高兴就好、啊。他说你网络声量高你就高，你说你低就低，说你负面大于正面什么，那你青菜一共哎呀。林佳龙操作有没有成功？我必须讲，他操作是成功的。他的操作是成功的，可是我要请问你，林佳龙操作成功，那代表什么？我们就看着林佳龙笑好了。你不会看到罹难者的家属哭啊。他做得很成功，他的 PR 公共关系做得很好啊，一狗票能帮他讲话、啊。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不要帮鸡蛋讲话，我们要帮有权有势有基金会有智库的人讲话、啊。他下台100次都不够啊。林佳龙，我诅咒你以后选什么输什么、啊。你选什么，你选什么职务，只要我陈某人还在，那绝对给你抽、欸。你再选啊。我看你要选什么。来啊，我没有智库啊。我没有基金会啊，我蓝白咸咸啊，你选看看，你让我关心你，你再选啊。这烂到极点了，有37%的人认为林佳龙不用下台、啊。我不要讲难听的话，我只希望大家将心比心而已，我没有别的要求啊。我请37%的朋友，你们想想看罹难者家属的感受。我没有苛求你，你要干嘛？你就想想人家的感受就好。然后你告诉我说林佳龙不用下台。你是摕到林佳龙的声啦。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来阿志，就我也不想。那个哈，就通通到你看林佳龙的笑容，配合我的声音了哈。那49%认为林佳龙应该下台，37%认为他不应该下台。那37%的朋友，你是不是都看三明治？如果你都看三明治，我也不怪你啊。 因为你看不到事实的全貌跟真貌。我为什么推荐你看刚刚那些节目？因为那些节目会把事实告诉你，好不好？你去看哈远仪的庶民大头家，你去看前子的新闻大白话，你去看王佑正的正常发挥，他会他该讲的蓝的绿的该讲他都会讲。你如果只看上面，你会觉得哎，混凶林佳龙有不务正业吗？他看起来很认真啊，他认真到跑去玩李登辉啊。林佳龙事先不知道吗？你去年十月台铁就回报了、啊。我讲说今年的1月23那个蓝妈控屌在那边的照片谁拍的？不是李义祥拍的，也不是阿豪拍的，是台铁的人拍的啊。台铁的员工拍说哎、欸、怎么车卡在那里啊，卡在同一个地点。你看这些人有多要求啊。啊你每天看三明治你不晓得啊。陈明文呛说为什么部长下台次长升官，陈明文呛绿媒不写啊，绿媒不谈啊，绿媒喜欢谈跨党派六个参议员挺台湾，众议员啊，六个众议员有435个，他跟你讲六个啊，你嘛偷人家松噶，台湾有什么国际观？我也不认为我有国际观啊。啊，年轻人有没有国际观都不能谈，那这是什么禁忌的话题吗？这个交通部次长罪该万死，台铁副局长呛什么？他说我上班三十几年了，你上班三十几年就是台铁烂三十几年了、啊。你死这么多人，副局长变局长，次长变部长，我问你这有天理吗？哈，台湾弄不精彩啊，都没有人了，就靠你们这些人了。所以出这么大事情，次长变部长，副局长变局长，这样对得起罹难者吗？